新译更新第十期，雅各书一章五十八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之前讲过，雅各书是一本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读物，基督徒如何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作为一个例证，就是在雅各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说道，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生病了，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用信心祷告，用油抹他，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必医治病人，拯救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很明显是在教一个人，不是告诉他们应该有信心，应该医治自己，没有讲任何类似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出这是在对一个新基督徒讲话。如果你看整本书，比如说他教你如何与人相处，这是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已经知道的事情。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已经知道雅各书中所教导的。使徒保罗在临前一章三十节说，耶稣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里一开始就说他已成为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有智慧，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他的灵，他的思想，我们有他的智慧。雅各书说，如果一个人缺乏智慧，就让他求问神，然而神已经把一切都给了我们。这里再次证明雅各书是写给全新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取他们已经拥有的神的智慧，他们需要被引导进入智慧，神要教他们。这写明了不同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雅各书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书卷。大多数人认为你必须达到某种程度才能遇见神，他才能帮助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信心，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这类关于要得到之类的说话，或者我不知道我是否够好，我是否配得等等，都是跟要得到有关的想法。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关于去获取什么。神通过各卷福音书给我们看耶稣如何应对各种情况。几年前我写了一本手册叫新约中的医治，我查找了整本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从中找出所有发生的医治记载，仔细讲解了每一个医治，教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把新约里所有的医治例子都找出来，你会发现每次耶稣医治一个人，他总是完全照他们所求去做，他总是照他们求的成全了。让我换一种说法，不论对方信心的大小，耶稣总是照人的本相接受他。他从来没有说过你就要达到了，你回去等你有点信心再回来，我就可以帮助你。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话。令人惊奇的是，当你看到提及犹太人来找他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请来我家来为我祷告，来我家为我女儿按手祷告。每次人们这样要求他去家里，他就过去。百夫长是个罗马人而非犹太人。马太福音八章，当百夫长来到他面前说，我家里有个仆人病得很严重，耶稣说我过去医治他。为什么？因为他习惯去人家里。百夫长说不不，百夫长实际上阻止他去，并说你不需要去，我不配你亲自到舍下，但我知道权柄，只要你发话他就会成就，你只要说句话就能成就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我知道什么是权柄。我对这人说去，他就去。 我对那人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我知道你命令我的仆人就好了。你即禀离开，他就会服从你，因为我知道权柄。耶稣听后就稀奇，哇，一个罗马人，甚至不是以色列人，有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信心，这本身就很神奇。注意到耶稣就没有亲自过去，他没有说不行，我必须要按手，我必须摸到他，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就照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全了。这并不是意味着你得医治的程度与你相信的程度相关，不是的。这里说的是你说出来的是你心里相信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既然会我知道我命令他痊愈就能使他痊愈，那就照着你说的成就了。他从没有说过，仆人，你被医治了。耶稣说，照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全了，我答应了你的请求。这就是为什么权柄是如此重要。如果你不明白权柄，你就永远不能行在信心中，就这么简单。只要你在祈求哭求，你就不是行在信心里。信心发出命令，它不是命令神，是命令疾病。现在如果你确实命令了神，猜猜会怎样？也没什么呀。哇，你们现在都很安静。以赛亚书45章11节，神说，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这是神说的，你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你想要什么。哇，抱歉，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在威斯康辛发生的事，我正在站在自己的旁边看自己的在讲道。我们要意识到，神赋予了人类管理这地的统治权。神说，你们要管理这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诗篇115篇16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想一想，这诗篇8章48节，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然后神说，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为什么？因为是人，是你生活在地球上，你来发出命令。就像钦定版马太福音16章19节中所翻译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没有说我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也要捆绑。他说，无论你在地上捆绑什么，天上都会同意，就会在天上捆绑。可以这么说，你允许什么，神就允许什么；你禁止什么，神禁止什么。无论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神就是这么说的，我会支持你。你在地球上代表我，地球是你的，你可以对他讲话，吩咐他。然后我们在罗马书8章18至25节中看到，全地所有受造之物一同叹息，都在等待着神的众子显现。神说，我在等待看谁最先苏醒过来，我在等着看谁会出现，谁会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谁会开始命令来完成该去做的事情。他们要进入权柄，宣告最终的结果。人们问我该怎么祷告，我的回答是，让我来告诉你，你不是在事情变糟时才宣告最后的结果，你要一直宣告最后的结果。如果是件好事，你宣告好的结果，就会让事情好上加好。我们要看的是所不见的，而不是所见的。太多的人只会看所见的，如果你看你所见的，依据你所见的改变你说的话，那么 魔鬼就会牵着你的鼻子走，魔鬼就会点火让你去追着他跑，试着把火扑灭。但如果你能越过眼睛所看见的，总是宣告最终的结果，魔鬼就没有办法。雅各书三章六节说，恶者就是利用你的舌头来点火的。我说的这些不过是将圣经的话用普通的英语说了出来。在上一节中我们讲到纠缠理论，其实是我几年前讲过的属灵物理学里提到的一个概念。我们讨论了肢体器官等如何通过属灵物理方式长了回来。我刚才在课间休息时查看了一下，大堂外的书店里有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你们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写的关于方言这本书，这本关于方言的书，我们可能收到的反馈比我们写的其他任何书都多。据我所知，市面上能找到的每一本关于方言的书我都读过了。到目前为止，这本书是关于方言的最完整的一部书，你们可以查验一下。这本书是我们的方言的多样性讲座内容的一部分，但涉及了更多细节，为什么说方言，如何说方言，什么时候说等各个方面，它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一切。我们从那些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反馈。心意更新是除掉所有的不信，这样你们就会不会心怀二意，能够行在单纯的信心中，这正是我们在做的。要想拥有心理更新，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我们思想中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在那里的。我们需要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就像关于 DHT 属天医治讲座，三天后在很大程度上你的思想在属灵医治和运用神的大能方面将得到更新，这就是这个讲座的作用和目的。你要把神的话装进来，真理进来，不信就被赶出去。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和马太福音十三章谈到了一个关于撒种的比喻，如果你去查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关于播种者，而更多是关于种下的种子和栽种的土壤。他讨论了四种不同的土壤，其中一个说的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因为他们没有根，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被酷热烤死了。耶稣没有说因为他们没有根在神里面，而是说他们自己没有根。从字面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久之后会深入分享这个。我们被教导要在爱中扎根，在基督里扎根，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扎根意味着我们向前走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没有这爱，神的话大部分都不能运行。刚才经文中告诉我们，这些种子成长当日头出来的时候，就是指因神的道遭受了逼迫。魔鬼与你为敌，并不是因为你个人，而是因为你所拥有的神的道。他针对的是你听到的话。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四章七节、十八至十九节和马太福音七节、二十二节，那里讲到人听了道，因为有世上的思虑，就把道挤住了。思虑就是干扰，世上的干扰是你定睛在干扰上，而不是神的话上，所以听得到就被挤住了，基本上就是将道饿死了。因为你太忙于那些让你分心的事，而不是神的话。这里有两个关键，我之前说过，魔鬼来偷走撒在你心里的道，你必须意识到，魔鬼并不能就是来偷走任何你所听到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说到所播种的种子就是天国的道，你们首先听的是天国的道， 他告诉你们在耶稣带来的天国里如何生活和运作。任何你听到的来自圣经的来自天国的真理，如果你不明白，就会被仇敌偷走。这里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明白，就会被仇敌偷走。因此你里面神的话是否能被仇敌偷走的决定性因素是你是否明白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箴言中神告诉所罗门，你要求的是明白神的智慧。明白不仅仅是听到后认为哦知道了，不在乎你听到了多少，而是你明白多少。箴言十四章八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几道。比如我知道如何我打开开关，这里就会有灯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明白电，也不代表你就能在你的房子里排电线，除非你买了很好的家庭火灾保险。现在我知道的还不只是按开关，如果我打开灯灯不亮，我就会检查一下有没有跳闸，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我都不懂了，所以我不能说我懂电。如果我懂电的原理，我就应该知道如何运用它，而不必担心触电身亡或者其他事故的发生。因为我懂电，那么我不懂电的原理，我知道它有用，我只知道我会的那些操作，但不能说真的懂电，只是了解一些基本常识。若要明白神国的道到不被偷走的地步，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这些原则，知道如何在神国的道里发挥功效，使之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就好像去国外做生意一样，去国外做生意，我必须了解所在国的系统，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可能会错失一切。你必须知道这些原则，并知道他们是如何正常运作的。神国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要叫这话在我们里面运行，使仇敌不能偷走，我们就必须明白神的话。我必须明白它是如何运动事物与我有益的。不管你是否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可以看以赛亚书53章，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宇宙的中心，但是我们却是知道神支持我们。圣经说得很清楚，申命记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是不是很神奇？他在那里直接告诉他想要我们选择什么。这里不是有四件事情，生死祸福，而是只有两件事，就是生命和祝福，和与之相对的死亡和咒诅。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另一方面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两个对立面，生与死，祝福与咒诅。如果神不想我们得生命被祝福，第一，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我们就已经被咒诅了，我们已经死了。他参与了人类的存在，就证明了他对人美好的愿望。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我们心意更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心思意念的态度应该不认为神是可怕的，也就是不要以为他来找你麻烦。如果他真想找你，你是无处可藏的。如果他是来找你的，你就会被找到。神来找你不是降灾祸，他来找你是要你亲近他，他并不是要来杀你。如果他真要杀你， 你早就不在这里了。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想法。令人惊奇的是，心理学家现通过研究表明，那些认为神跟他们作对的人，更有可能生病或过早死亡，或产生精神问题，而那些相信神是帮助他们而不是与他们作对的人，他们倾向于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及健康的身体，他们的病假也更少，这是令人惊叹的。我们甚至没有说他们必须是得救的人，我们说的那些人是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他们只是想神没有再追着我不放，他不是要杀我，只是有这种程度的想法就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萨姆尔博士曾对我们说，有些人因为太固执，意志太强，鬼就无法附身。他还说他们已经是属恶魔的了，就算他们没有重生，他们也可以不被恶魔附身。他说他采访过一些人，是得释放的巫医，他跟他们有一些对话。巫医说，是的，我并不需要服从魔鬼，我可以随时退出。萨姆尔，任何时候吗？你总是服从吗？巫医说，不，有很多时候我没有做魔鬼让我做的事。萨姆尔，那将会怎样？巫医回答道，魔鬼会开始大声尖叫，以至于我都听不到别人在跟我说什么。魔鬼试图通过尖叫让我来服从他，我只能听到他尖叫，什么别的声音都听不见，这几乎把我逼疯了。他会一直尖叫，直到最后我按他的意思去做，但就是这样，我其实还是可以选择不去做，当然因为职业的原因，最终还是选择去照着做了。这说明魔鬼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他试图通过你用你的嘴巴和他一起工作。听着，大部分时间魔鬼甚至不能让你生病。如果你把住你的口拒绝说，这让我生病，知道吗？我害怕的要死。你不说这类的话，就不会给魔鬼留下可乘之机。你知道，根据圣经，我们跟神沟通不必太具体，你只要说出最终你要的结果，然后让神用他想用的方式来完成，不需要说具体该怎么办，就只需说出最终结果。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越具体，他在成就这件事上所能帮助到的人就越少。为什么？因为他必须满足你所提出的所有要求。如果你说的不具体，他就能在这个过程中祝福很多人。所以有时候说的不具体会更好。我知道有时候已经的确需要对某些事有特定的要求，但你不需要总是那么具体。记住，神不是很看重技术的那一位。当神想要有光时，他没有进入技术细节里，他就说要有光，砰，光就出现了。他不需要进入细节，他不需要说出光速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因为那只是光的一部分。神对付的是概括性普遍性的事情，而魔鬼对付的是具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嘴里的话是你的网罗。如果你回去读民数记13-14章，你会发现一个真理，神会照着你谈论他的方式对待你，他会照着你说出来的那样回应，这就是他对以色列人所做的。民数记14章1-3节，他们说，神呢、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想杀了我们，我们的孩子和妻子，这真是太糟糕了。民数记13章31-33节，其中十个探子从应许之地回来说，哦，这太可怕了，那应许之地的确很美，而且那地食物也很丰富， 但那里的居民都像巨人，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注意，他们说，在那些巨人的眼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然后说道，因为如此，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蚱蜢。他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对方是巨人。他们说，那里的城邑坚固，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神说，你们带回的是恶信。他说，这将照着你们说的发生。我送出去12个探子，另有2个是约苏亚和加勒。那10个探子在应许之地搜寻了40天，他们回来后说，我们攻不下那地，他们太强大了。但约书亚和加勒却不同，圣经没有记载约书亚说什么。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在他40岁的时候。后来他85岁之时，他说，我仍然像当年一样能干。换句话说，在我85岁的时候，我仍然像40岁的时候一样，让我们上去得那地。约书亚记14章6至12节。然后神告诉他们，你们说的关于我的话，你们私下耳语关于我的话，我听到了。神说，这的确就是我要为你做的。你说你会死在旷野里，结果会怎样？你就会死在旷野里。所有20岁以上的人都将死在旷野中。我不会让你们的孩子承担你们的罪。你们的孩子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但你们不会。你们窥探应许之地一日，就顶在旷野中1年，40天也就是40年，你们将会在这旷野中死去。这是你们说的，我会这样做。我对待你们就像你说我的那样。民数记14章28节。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这并不是说神杀了他们，神想说的是，他不能为你做比你所他能做到的更多。你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让这发生？神说，不是我。你说，也许你没有做，但你让它发生了。神说，我没有让它发生，是你为什么要让它发生？我把这个世界给了你，现在是你在管理这个世界，不是我。如果你想让我帮你解决问题，告诉我，我会将我的能力赐给你，让你来解决这个难题。但如果你做的只是站在那里抱怨，结果就是你说什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重申了这一点，这个原则在各样的时候都适用。所以你必须要学习一件事，是你如何谈论神。神已经说过了，这是我想让你们说的，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的神，创世纪22章14节。我想那样对你们，你们要如此称呼我。当我们说耶和华以勒，我们听到的是希伯来语的名字，神听到的是我们的话，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这是他们说的，耶和华呀，我们的神呐，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他说，这就是我想对你们所示的。神说，我想成为耶和华拉法医治你的神，出埃及记25章26节。但如果你说，神呢，你为什么不医治我？神说，你这么说我又能怎么样呢？你没有说任何事，他没法为你做。但当你按他所示的称呼他，你对他这样说，他就是这样的神，他就按照你称呼他的成就。很奇妙，那些说我不相信这些话的人，知道吗？这些人是会被显现出来，因为你就是那个总是需要帮助的人。 我希望到现在你们都已经比较了解我了。有一天我们在威斯康辛，我回答了一些相关问题，他们问我关于在财务和金钱上的立场是什么。我说我考虑的第一件事是，我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同工，我们从不按金钱来做决定，我们按神的旨意做决定。如果我们发现神的旨意，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做。如果需要钱才能做，神会供应。我们做决定不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就不去做了。我们不是那样做。我告诉人们，我的哲学非常简单，就像一条船在海上，不管还有多深，船都浮在水上。我不在乎船底和海底之间的深度是1000英尺还是10英尺，当海水变得很浅，这都没关系，船还是可以浮起。不管你得到的是1000美元还是10美元，如果资金还能运转就好。这就是我看待一切问题的方式，只要我们还能浮起来就好，只要能到下一个步道的目的地，只要我能帮助支持传教士建立圣经学校，我就去做了。我的需要已得到满足，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为我的需要来祷告了，因为我不想花时间和神交谈我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他是我的供应者，他照着在基督里丰盛的荣耀满足我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不和他说这些，我预期他会满足我的需要。他没说你祈求我我才供应你，我相信他的话，他就会这么做。所以我不用再跟他求。这种生活方式很好，很简单，压力跟我没关系，跟其他人或许有关，但与我无关。为什么？神满足我的需要。我发现当我把别人的需要当作我自己的需要，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因为神通过我流淌出来。与此相同的是，我必须学会你拥有多少并不重要，富有的人并不是那些钱最多的人，因为钱可能一天之内就分文不值。富有的人是那些知道只要他们有需要，他们就祷告神，神就会供给，这才是真正的富有，没有人能夺走。所以我在天上积攒财宝，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天上的财宝不是物质的，是我对神的信任。我可以相信他能满足我的需要吗？每一天我更相信他，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了神的更多作为。这跟心意更新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这并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更新，但至少向着这个目标更近，肯定比以前更新了很多，这是一件好事。你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投入这么多时间在心意更新上，让我来告诉你，心意更新带来的平安，值得你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分钟的投入，确定是平安。你的思想更新的越多，你越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他就让你保持完美的平安。阿们，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